他想说奇怪怎么了这样子，嗯，结果最后那天晚上他就跟他讲说
啊，男生
对他的家人
赶出去了，
就因为他一直想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我想说天哪，是我妈欸阿嬌吗？是阿嬌吗？他不是说他们忍不住讲了那通电话吗？嗯，就那通电话被他妈听到了，所以就完完全全就大吵。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欢迎大家来到
龙兴大悦。
那我们准备正式开，
停停停停停。
老人家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而有些人的命为何堪比八点档？究竟人能不能胜天呢？我们真的有办法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因为有些人的命确实是比较凄惨一点。
对，我们家就笑不出来了
会哭哦。那想问说，你觉得八点档会是别人的真实人生吗？
欸，我小时候，因为我大概从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看乡土剧八点档我那时候我真的百分之百相信这就是人生
你说
什么金城摩天轮啊，那些
对，
都一定都是真的，那些婆媳关系都是真的
对，会去也是吧，我觉得，
啊，我觉得都是从现实中取材啊。
当然后面有一些什么文明星化露水变年轻那种是假的之外，嗯，其他很多层面什么婆媳问题是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打给。
而且我觉得题外话讲一个，就是我觉得以占星来说，还要扯到占星，我觉得神话大概就是 古早的八点档。
哦，你说一些宙斯乱伦的故事。
对对对对，那些就是以前的八点档啊。
哦，有可能呢，
那些都是人生对，
那你有觉得自己人生哪一刻是在演八点档的吗？
我永远都是在演主角啊
是八点档的那种吗？
镜头一直在 zoom in
因为我觉得八点档好像都跟家族的故事会很有相关。
对，
然后有一次我去刺青，因为我跟我妈坦白，然后我妈就气到不行，然后我妈没办法跟我讲话这样子，然后我爸就回来协调，然后那一刻真的太荒谬了，就是晚上我在房间，然后我爸就说来啦来啦，然后我妈就坐在床上哭，嗯，然后就我爸就说来你跟妈妈回西雷跟我妈说道歉这样，嗯，然后我妈就别过头一直不看我，然后我爸就说来跪瑞他叫我跪下去，嗯，然后我就跪下去跟我爸说道歉呢。我就觉得天哪，有必要这样子吗？但某种程度还有另外一层面荒谬，是因为当我刺青的时候，我妈对我的一切的情绪勒索让我看清说我跟她的亲子关系很多成分都是我妈把自己的想法放到我身上，嗯，那以前我会觉得说啊，我要服务她这个想法，但那一刻我其实是清醒的这样，嗯，我就觉得说 why?就是我的人生欸，这样
所以你就站起来了嘛本来是鬼的
心中站起来最好笑的是这个，你心中知道这样，但你他妈还是做了很服务型人格会做出来的事哦，对，
来这个自白时间，嗯，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有犯罪过
你说偷东西啊？
哎，怎么知道？
因为感觉这是最容易犯的
那个时候有点戏剧化，然后我觉得很像八点档，嗯，是因为大家很流行就是游戏王卡牌，或者会流行什么金卡闪卡跟钻卡那些，然后当时，欸，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根本也没有在玩游戏王卡，然后可是
你没有玩？
对啊，我那时候是玩战斗陀螺那一系列的，对，反正我没有特别去玩那个卡，但重点就是有一个人就很有钱，所以他就带了那个很亮的游戏王卡来，另外两个同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三个一起的时候，嗯，我真的忘记是谁出了馊主意，嗯，就说我们去偷过来吧然后重点是这个人提议之后其他人还互看说好就俨然成为一个犯罪组织，就是我当我现在想想我完全当时不记得那个脉络是什么，对，大不了说我善良，我是个劣根性我是后来有学佛啦才改邪归正，然后在小学的时候后来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趁大家去上乡土课，会换教室的时候，我们三个就鬼鬼祟祟的，就是有那种间谍感觉，噔噔噔噔噔，
很认真的企划，欸，不是说那种可能一时兴起的，欸，
对， 然后我们三个就比大家晚进办公，进那个乡土教室，
对，
然后好像就是他的包包还是他铅笔的翻啊，然后三个就分工这样把它翻出来之后，我也忘记那个卡最后放在谁那里，应该不是在我这，嗯，但重点是我们三个就是偷完之后，我们就若无其事回到那个进到那个乡土教室，
有上诉成课堂事件吧。
后来乡土课好像有两节，嗯，然后第二节的时候老师就点名我跟另外两个同学说，哎，你们三个过来，然后还窃窃私语跟乡土老师讲说就这三个人要离席这样，让我们三个，然后重点是老师一进来说点名那三个人的时候全班都回头，嗯，然后当下真的想说哇
太可怕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我忘记到底
为什么会被知道，啊，
我忘记为什么了，反正老师就有循线揪出是我们三个就是一伙的这样，可能我们当时其实手脚很拙劣吧，
太可怕了，
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哇我的命真的因为当时
改变了吗，
很可怕，是因为大家都分别找了家长来这样
啊，这么严重，
对，然后老师还唠狠话就说校长听到这个很不喜欢很不高兴，
但是那个同学家里很有钱是吗，
对，我想他妈妈是家长会的现在想一想
这成绩很高耶，欸，嗯，
但重点就是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我妈还有讲说就是
你不应该这样，
对，然后就想说这件事我要跟爸爸讲，然后你完蛋了这样，爸爸会气到跳脚，这个词我永远记得，气到跳脚，
这对小孩子来讲会觉得天崩地裂，
嗯，那时候压力就很大，嗯，那回家之后也没事啊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人都会有小错嘛，嗯，我后来真的学佛咯但到底是那一刻我就知道说我绝对就是犯罪会被抓到的人，所以就是不能心存侥幸之心，
好了啦，那我们不要再听下面的故事那我们先听第一个案例，嗯，这个叫王不留行路路通，好难哦，他是一个生理男，他呢就是有一个离奇的故事，他当时跟他的前任男朋友在一起，然后他还是大学生，对同志圈完全的不了解，对感情也是懵懵懂懂，嗯，第一次呢他就使用交友网站，然后就认识了一个住在台北的他，然后他就突然被对方包养了
好顺其自然的，
哦，好过分哦，那过程就是他也从来不会去探究对方的隐私，因为他就是每周隔周末假期他就会搭车上台北就跟他吃饭逛街啊，然后对方还会给他一点零用钱，然后一开始他就是也没有想太多，然后也就跟他聊得很来，除非就是问到一些他的私事的时候，对方都会完完全全把话题转开，哦，然后这样的关系就进行了一年，然后他突然有一天想说，欸，我就 Google 一下他的名字好了，这样结果意外发现这个人竟然大他两轮年纪，嗯，他竟然连年纪都没跟他讲，
Google 得到，哦，
他是一个曾经的歌手，
所以是，哦，是明星，
对，是明星，
曾国城，
我不想知道，后来就小心的问他一些歌手的事情，然后对方一直一直否认，后来对方就突然跟他承认说其实他是不希望他的特殊身份影响这个关系，或者说他是因为这个身份才想跟他在一起，但他渐渐发现说哦，这个对象很多事情都没跟他坦白哦，嗯，他后来才发现原来，啊，他就是第三者这样子，嗯，所以呢他突然就决心的想要离开这个人，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飞到国外去读书会不会有点太绝，
会不会太远
对方就非常的生气说他没有良心，是一只白眼狼，就是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非常多年，他也是没办法忘记那一夜睡在他的身边的感觉，即使对方对他非常的好嘛，嗯，他就觉得说哦，我真的看他很不顺眼，所以他才会做这个决定，哦，然后这些年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当初做这个决定好像伤害他，这样也蛮深的，他突然很想有一个这样的自我探究，因为他之前听我们节目有听说有一个天王星的角色的存在，所以他很好奇是不是天王星让他有这样子很突如其来的转身离开，还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私的烂人这样子。
我先说就是虽然我们很常讲说天王星跟其他行星有相位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嘛，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天王星是一个世代行星，它是一个社会影响到你的层面， 所以当你今天内在驱动力做了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不可以怪给天王星，就是天王星是个世代行星，它跟你的内在驱动力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所以不可以怪它，
所以是他烂，
要怪你自己可是我没有觉得他烂的，因为你看他的火星就是在牡羊座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动大胆果决并且勇于执行的这个能量 自然产生的，
就是他只是想为自己做点事而已。
对，所以我没有觉得特别的不行。
但他这个多年后的内疚感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午夜梦回也太特别了吧。
这个就要非常聊到我们星盘当中所有你是月亮星座在摩羯座的朋友，虽然他当下火星已经行动了，行动已经出去了，但实际上情感这种东西有时候尤其摩羯
要花时间，是不是
要花时间消化嘛。然后我们很常知道说摩羯的能量其实是个比较不容易意识到感性面的存在，
会不会太久？
可是他可能有意识到这件事，但他没有其他的能量去把它消化掉。
哦，我觉得其实人很常这样子，就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在那，你不想面对它而已。
对，而且这个记忆因为四分相了金星，所以它的影响到就会变成说他在恋爱当中的下一场恋情很容易基于之前的经验他觉得怎么样，所以他肯定会再次想起来。但实际上我还是要给他一点信心，他名字太长了不念
王不留。
对，王不留，我要给他一点信心，就是月亮摩羯的出口，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他内疚之前的这种直接离开的行为嘛。但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以星盘的配置来讲，他保护了你，我的看法是这样。或是免于那个金星跟月亮四分相对他造成的伤害，
他在照顾他的情绪。应该说这可能是他当下觉得的一个解法，但我相信他，你知道人老了就会觉得说年轻有时候做事情不够圆滑，就我们不需要搞到两边都这样子。
对，可是如果王不留今天想要知道原因，那我去探究原因的话，很常聊到啊，因为我们很多案例都这样嘛，就是很多金星十二宫的朋友，你的恋情怎么样？非常容易遇到就是见不得光的恋情，
三角恋啊，别人小三这种都算是。
对，然后如果要给王不留建议的话，就是他的金星，因为刚刚讲了四分像月亮嘛，稳定成家的这个愿望跟想法跟需求，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个冲突的，这个是王不留必须去解决的。
所以他还是有可能继续在当小三。谢谢星盘。
不一定是小三，但对方可能像对方不愿意承认这段关系。
哦，我知道，升贵的人这样子。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像这个类型的可能也是。
那你会想睡明星看看吗？
会啊。
那你会想睡谁？
睡谁哦？
对，请问
啊，许光汉。
假的，
我觉得他蛮帅的啊。哎
呦，
哎，干嘛？他如果脱光，我应该还是可以。
Really？
干嘛
？You're so boring。
他应该是天蝎座，我要查一下。他有一种很性感的魅力。
因为我在阳光普照也有喜欢过许光汉很短一阵子，然后我就认真去听他的那个访谈。
他是天蝎座哦。
You。然后后来呢，他在那个访谈里面呢，别人就问他说：“你择偶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他就想了很久，就说：“孝顺。”然后我就完全对这个人没有好感了。
我觉得应该是经纪人在后面举大字报吧。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他是不红的时候这样回答，然后多年后也这样回答，我觉得他真心这样觉得。
汪汉，我很孝顺。
有吗？有吗？刚才不是在抱怨家人吗？
我顺到一个不行。
好吧，那想问说，如果你是王不留，你不满意感情现况的话，你会说走就走吗？
我个人蛮欣赏这个行为，但是我可能不会这样直接远
走
高飞。
拍拍，对，
我可能会留下一个最终的那个叫什么 last call， 再这样下去或者再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我会直接把选择权丢给他。
你好几百。
有吗？
这招几百啦。
怎么会？
为什么是他做决定？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直接消失或蒸发，我觉得是一个行为会不太负责任。
因为毕竟你们也相处一年了，世界上这么多人，你看看你人生也才认识多少人哦。好好，水象先走。
情绪勒索来了。
王不留的那个状况，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你就被包养吗？我也可以啊。
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有症结点。我想说啊，爱上就爱上了，想怎样？他的问题是不想当对方的小三，对不对？然后以及对方好像没那么诚实，这样子。
哦，对，这两个我都不行，我其实也不行。
你只想抓一个点去讨厌他，好不好？
到底哪个明星啊？
我必须要有情感的抒发嘛，所以我会认为说谈一谈很重要。然后你不可能没有谈就结束了，难道我这个人是？不值得你的努力吗？我是一个说丢就丢的一个角色，我那么不重要啊，干你娘！
留个纸条啊。
那比较讲，打个电话也可以。OK，
可是这个延伸出来，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就请了这种压力会让我觉得比较可怕。
好烦哦。但听这个节目肯定是让大家开心的吧，那希望大家帮我们五星留言分享分享。
接下来的案例听完一定要给五星。
就是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分享，投稿人叫 SZ， 然后是一个生理女，她的故事呢，其实她之前投稿，然后因为我还没回嘛，后来她就在 IG 上就是跟我 update 她的新的状况，后来 update 了好几次这样，那我们到现在才终于让这个故事曝光。这个故事的状况大概就是遇到对方家庭的阻挠，就听起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像十年前我在看八点档的故事这样，那竟然没想到他们年纪跟我们差不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故事。他说他的本身的工作是助人相关的社工系统，但是他也会对自己的外表没有自信啊什么的，但他已经很努力的去瘦身，然后也去年不知道哪一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拖多久，
他可能拖了两年了吧。他现在已经瘦了30公斤，我猜
他某一年已经瘦了15公斤，还在继续努力中。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就花很多的困境是去讨好别人，然后拖延逃避问题呀、啊，然后常常就是扮演倾听者的角色，然后总会觉得说自己有一天会被别人丢下来的心。看这些像神秘学的东西，比如说人类图、脉轮啊、精油、香氛的东西，来按捺他自己心中的不安。他说他目前只谈过一段感情，时间不长，但对他而言是造成了一些创伤，觉得自己是被丢掉的感觉。那事后反省，他是觉得说太浪漫了，又讲不出自己的需求，才让对方抓住他这一点去伤害他。我觉得他其实有认真在分析自我这样。那接下来呢，就是他就跟我联络了，他就说哎、他目前认识了一个新的对象，每一天会聊天聊1到2个小时，是很亲密的，就这个关系就持续了半年，怕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那时候都没见面。对方是逃避与我见面吗？还是他是很害怕长期的感情关系呢？这是他那时候的一些心灵的困惑。 他觉得说难道我这样走下去会又跟前一段感情一样吗？就是以失败收尾吗？这样子对方的学经历啊，让我总会有一个下意识觉得说 shit， 我是配不上他的，因为他曾经被他上一段关系的家人说他是看上对方的钱才去找他。
这是诽谤了耶。
可以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我鼓励 SZ。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害怕对方的家人没办法接受他，所以他那时候也提问了说我该如何突破这个困境。那接下来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一直还没认真的回复他，所以就累积了这么多故事。所以呢他的人生又到了下一个篇章。他跟他的对象见面出去玩了，然后就双方的感觉都觉得很不错，结果没想到八点档开始悄悄上演了。就是他虽然非常的老实，没想到他老实到跟他爸妈也很老实，所以他会跟他爸妈讲说哎、他认识新的女生啊，怎么是网络上认识的这样。结果他的家人完全没办法接受网络交友这个概念，然后爸妈就说像你之前谈的恋爱的对象明明都是研究所的、也不是网络上认识的、只说你就是被这个女的蛊惑啦。然后说这个女的就只是个普妹。他说她会给你仙人跳。好反感哦，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倒不如你就直接封锁我吧，我你知道八点档干嘛还要演下去。所以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就认真谈了一切大概4个小时，最后的结论就想说啊，就不要每天都 打电话了，改用文字的方式来联络。没想到他的爸爸突然发现癌末了。
谁的爸爸癌末？
就是 SZ 的爸爸。来打这段话的时候他其实是确诊。接下来来到这个故事的第三段了。好长好长。然后他就跟这个对象藕断丝连了好几个星期，然后他爸妈疯了。然后他那时候就得知这个消息，想说天哪，为了我大吵架。然后他就发着高烧，写很多手写信要给对方。对方好像就觉得说哇，其实 SD 还是真的很有心，所以他还是想要为了这段感情再努力的拼一波。然后他们还有忍不住偷偷打电话。后来呢隔天早上对方做完没有跟他讲早安，他想说奇怪怎么了这样子。结果最后那天晚上他就跟他讲说他被赶出家门了。
男生被赶出家门了。
对，他的家人把他赶出去了，就因为他一直想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我想说，天哪，是我妈、欸！阿娇吗？是阿娇吗？他不是说他们忍不住讲了那通电话吗？嗯，就那通电话被他妈听到了啊，所以就完完全全就大吵，就被赶出去这样子。然后这个男人就说他们不适合再联络了，就是这样下去好像也没有好的结果，就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吧、嗯、然后他就觉得他那时候看的时候心很痛，因为其实你感受得到两个人都还蛮珍惜彼此的。后来就消失好几天，然后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他爸爸回诊的时候就突然送急诊，他那时候其实偷偷就心里许了一个愿望，想说啊，还是就一了百了吧，就让他就是赶快结束，就不要再急救爸爸了这样子。对，然后呢就这么多的烂事，他最后还是忍不住想要跟对方再联络一次，然后这一次终于联络上了，跟他讲了一下他的想法，跟他自己受了什么委屈，最后他还给对方一个祝福，是希望他遇到一个爱他的女人，也请他好好的保护他。就讲完这些事情就说要跟他说拜拜了这样、嗯、那一段通话就听得出他说他感受得到这段对话他是爱他的，只是他被困住了，他们都很珍惜他们拥有这一段真心相待的过程。但 SD 就说虽然他觉得很爱他，但也许也没那么爱、嗯、要不然他们其实是可以一起搬出去住的。然后 SD 就打了一段话，他说是张爱玲对胡兰成说的，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是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这里开出了一朵花来。 S Lee 就说但在现实中才开不出什么该死的花呢。、嗯、
好像是
从此就道别。然后他最后就说他的朋友那时候就跟他讲说SZ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你没有办法当金氏逆袭的之子。这是朋友吗？
说不定是很了解他才会、
哦、有可能
希望他放手。嗯嗯，
所以其实讲了整个 SZ 的很辛苦的这一段故事，想要问的应该是说就这两段关系都被对方的家人就是阻挠。嗯，所以很想问说诶，是星盘上有暗示吗？然后他适合怎么样的对象呢？这样子，
哇 ，S D 这个让我想到，因为他刚好两任都有这样的状况嘛。
我大概讲了15分钟了吧，我以为是有声书哎、欸，
各位有听懂吗？我现在搞清楚，他是女同志吗？
不是吧？
他也听不懂，
对方是男的。
好啊，就是反正他因为两任的关系，让我想到我们在占星学当中有一种叫转工制。嗯，就是你可以从转工的状态工位，从工位起始点来起算。嗯，所以五宫为起始点，把他的五宫当做他的第一宫来看。嗯，从他的星盘开始数，土星在哪里呢？一二三四，家庭的四宫。哦，所以就是说，他的恋爱对象的家庭对他而言会造成一个偌大的压力。哇，这是一个转工制，我觉得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的一个方式，
好酷哦！
但我觉得转工制，我个人使用经验上并不是每次都
可以印证
这怎么好用。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看法。但我要非常大力的，就是先安慰 SZ 啦，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嗯，然后我觉得你也很辛苦了。嗯，可是重点是，我觉得从你的星盘中看起来，我是对你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
哦，什么意思？
但我反而对那个男生没有信心，哦、因为他有提供那个男生大约的出生星盘啦。
对。
那个男生，我先讲男生的部分，被家庭，我觉得讲妈宝不一定正确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可能是会有反击的能量的，嗯，但是他最后会
失败，
类似，
所以他人生会被家庭吃死死哎、欸，
应该说他本人，因为他是太阳巨蟹嘛，所以他本人他水星也巨蟹，虽然逆行，但是他本人当中他是非常重视就是传统家庭能量，嗯、以他的立场来说，例子来说，然后第二个状况是他的金星坐落在。他本命星盘当中的四宫，嗯，双子座四宫
也是家人，
说他的家庭跟他的恋爱的对象，嗯，他们必须要是非常非常可以
融洽的吗？
或是促进他家庭和谐的一个
哦催化剂。
对，所以这就是金星四宫的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的一个指向，不是所有人金星四宫的都有这件事嘛？但他的是因为他有四分相的月亮，嗯，四分相的火星。 这一组就非常非常明确的表示了，我觉得啊，男生的妈妈一定有非常大的
问题
阻碍在
哦， oh.
对，特别是妈妈，因为我们从性别当中的40宫可以大概看推测出妈妈跟爸爸，
嗯，
以他的状况来讲，妈妈那边的问题对他的所有恋爱对象绝对就是婆媳问题，
所以八点档真的是真的，
就是你看了这个男生的星盘，就想说哇靠，他这个婆媳问题的根源，那你还要嫁给他，或者你要娶他，你要跟他结婚吗？
好可怕、哦，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反而觉得 SD 不要因为这一次或上一次的经验，就特别觉得啊、哦，我是不是都招惹这样的类型？
而且那男的明明就跟我们同岁，怎么会这样啊？这整个故事都很 surreal。
可是我觉得那个男生从星盘配置来看，他一定有某种程度上的。Fireback， 他一定有一些，
但他为什么不做、啊？
反正他整体而言，是因为他手上握有的筹码或是能量也不够、
哦、
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最终导向的终点，比较有可能是干脆找一个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的恋爱对象，因为他的经济四宫的关系、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有可能会倾向做这个抉择。
嗯，
这个男生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的土星落在上升点上，所以他本人
嗯。
性格被压抑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压抑的根源就是来自7宫跟8宫，反正
亲密宫，
对，反正他本身人格有一些受到压抑，然后人生中需要调整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不是他可能一下可以解决，
嗯，
那也不是 SD 需要来承担的，
嗯，
所以我反而觉得 SD 如果有知道他的星盘，有了解他的这一切，我反而觉得就
放
他去，放对，
嗯，
我只能说这一段缘分对 SD 来讲不见得不好
哦，会有成长的效果吗？
不会啦，但不可能每一段都讲成长。我觉得只是说，
听起来太累了吧？为什么？哎，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人类要承受这一切。
是以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非常尽力，然后我觉得你也很辛苦。
哦、
那可是回到 SD，、
哦、
对，可是我们希望 SD 可以放下这段，但我们要给 SD 一个实质的建议嘛？
对，一个方向。
SD 非常好的是它的月亮三分像紧密三分像水星哦，然后又六分像的木星。
哦，
具体而言，我认为 SD 虽然你不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的原因，有可能是落在月亮天平。
嗯，
有时候月亮天平的人，我们比起在乎自己，我们更容易在乎他人。那或是衡量我们跟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我们跟他人是不是有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所以不是只有水象星座的人会敏感哦，某种程度来讲、哦、这种也算是一种敏感的，
因为他其实是去思考别人，然后也思考自己，
而且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
对，
好，
但其实他在填表单的最起头是这样子，他就讲说自己没自信，但他到最后他其实讲说虽然我是一个普女，但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那我好像就是要告诉你、嗯、你没有这么差，
对啊，我也觉得没有啊，
而且你的月亮六分像木星，它就是要告诉你，不是一下就茁壮，我们慢慢的茁壮，我们慢慢的长大、嗯、对。然后我觉得它的月亮跟水星的这个三分像有非常重要的指示，就是你可以多把你的情绪用文字、用语言，
嗯，
或是录音各种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有时候你不觉得情绪 给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讲最简单的好了，你很难过，你就想抛线洞，对不对？就大概这个逻辑吧，所以我觉得他，你有办法把它幻化成这么多的文字能量，你在做这件事情，某种程度应该是可以帮助别人的，因为很多人会在听到别人的故事过程中然后去成长，
对，但总体而言、嗯、六宫摩羯的这个能量、
嗯、
能量场暗示的就是说你在职场中就是从底层开始慢慢走慢慢爬、嗯、然后就是越爬越高，所以公家机关是个明显比较有那个阶层，
一步一脚印这样子。
对，
哎、欸，那他是，你觉得他星盘中有惯性讨好别人的状况？
天平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
有
一失衡的时候，就蛮可怕的一个状态。
我们大学同学，
对，
我们大学同学直接失踪
。他一开始烂好人，然后就失踪。
然后我觉得他现在真的非常。他平衡，他状况好到他已经变 3.0 了，就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嗯、所以我觉得 SD 应该也有机会，如果你们都是月天平的话，
我如果帮他想要设定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好了、
嗯、
可以跟你走长远关系的人，他最好是一个慈善领域的人、
哦、真的假的？
对，他很像神棍。七宫就是我们会结合对象的人，他的七宫头是水瓶座、博爱的、
嗯、
或是他可能是在为某一个权益做争取的，
嗯，
可第二个是双鱼座，就代表了付出、给予跟慈善的能量
哦。
所以如果具体的建议的话，我认为就是 SD 未来的恋爱对象，你可以多放眼在 你在社工领域当中遇到的人，嗯，他可能是某一个协会的理事长，或者他可能刚好是你服务个案什么，他可能也是具有相当的慈善背景，嗯，或者你们介于某一种状态，你们合作，嗯，但他不一定要是你同一个社工领域的人，嗯，但他背景上，我觉得找这个领域的人对你来讲是好的，嗯，可以试试看哦。
好。SD 真的辛苦嘞，
真的辛苦。
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对方的家人如果一直疯狂阻挠会怎么样。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怎样？
其实我觉得这是他的事欸，
但是他就是明显影响到对方，你的对方的情绪啦，
所以我就会扣他的分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件事情。
What？
不是啊，就你没有办法处理好，你只能二择一嘛。如果你不能处理好的话，
但
你二择一，如果你择了不是我，我就会难过啊。
可是，哦，
就像 SD 讲的，为什么我们不搬出来住？或是为什么？
对，其实还有很多选项，对吧？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确实也理解 SD， 就是如果在这个状况下，我会不会觉得他是真的不够爱我，或是我是不是不够好？嗯，让你做了决定是找那个虎妈这样。一直预设的虎妈，
对，那个虎妈有什么好丢的？
对啊。
可是我觉得原生家庭的命题真的有点太困难，所以你会，我可能会希望陪伴对方一起经历过这一切，oh。 但是如果像这种案例，我就会觉得说，哦，好像 lost cause 了，就已经没有机会的话，那就真的就放掉的感觉。
嗯，可是我观念跟你有点不一样。假设你家都每个人家都有一个猛虎，就你不能让你们家的虎出来咬我啊，会咬我们这段的。
没有没有，你这样的态度就是直接把他的家视为他的状况，可是他的家人也是一个个体啊，我们应该把大家都看成一个一个人吧，所以是他妈这个人突然你就把他当一个小三在那边干预我们吧。哦，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也会告诉他我觉得怎样做更好。
对，我现在想到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直接去吵架了。
你说你亲自哦？
我会跟他讨论看看啦，如果你觉得我直接去跟你妈或跟你爸谈，你会觉得会不会好一点？
哦，我觉得我蛮常会这样子。
对，因为你可能不了解，你可能不了解 我多漂亮，或者你不了解我的魅力，你才会这样一直烦我啊。
对啊，其实讲真的，我们就吃一顿饭啊。
对啊，
会怎么样吗？不喜欢就不喜欢嘛，要么我们就直接让这件事结束。
对，我反而觉得其实还有很多最后一搏或最后一个确认的机会了，嗯。可是我觉得这个男生的处理真的不是很对我的胃，就他
男生一直跟家人讲说他就是想要这段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是对方的家人是没办法接受这个 idea 的，所以他不应该再只用这个方式了。
对对，嗯嗯嗯，我觉得这个长篇大论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的父母是这么可怕的，请你现在先想一想要怎么办。
我觉得告诉大家好了，就是如果你有办法靠自己生活的话，那其实是父母情感上需要你吧，你应该情感上不需要父母，还是只有我？
那其实这是一个风险，就我有需要为了我新认识的一个例如恋爱对象，我现在一头热，然后跟我的家庭都切割吗？
可是这个明显是那个男生的生命课题，
对啊，
他如果今天不跨过他，
啊
啊，你永远都会被你这个他妈的虎妈困住。欸，你想要甘愿这样妥协一生吗？
所以我们应该，所以我才说他应该自己解决。我应该找个已经跨过的，就我要应该找一个已经跨过的人，我干嘛跟他一起跨过啊？请你跨完再找我。
哦，欸，其实，但我觉得我会分欸，我会觉得说有一些课题我自己跨过了，然后你现在还卡在那个阶段，对我来讲会有一点，就是我们真的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嗯，之前有一个影集叫做《性爱直球室》，
对，
然后里面第三季有个男的一直被骂，喜欢上一个刚承认自己是双性恋的男生。嗯，然后这个男的早就出柜，他是同性恋的。然后他想说你现在还在那边扭扭捏捏说不敢跟我在一起，然后 要跟我在一起，我根本就看不懂你在干嘛，因为我的身份被霸凌那么久，然后我走出来了，为什么我还要再陪你经历你这一段。他最后就跟对方讲说，我觉得我在这一刻我决定的是我想要飞了，但你还在学走路。嗯，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明白你刚才想讲的，就是大概是这种感受。
带我飞。对，其实是
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
嗯，这个例子很好欸。
有一些命题上我会这样子感受，可是我觉得原生是一个，我觉得是全人类都很困难跨越的一个东西。嗯，因为它是一个从你从小的时候你的心智就跟他们绑在一起，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希望陪他试一下下，所以我觉得其实 SD 也陪他半年了嘛。嗯，没有 work out 嘛，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尽力了。
对，我觉得他尽力了。
对对对，那如果你的家人是疯狂阻挠，嗯，你会怎样？
嗯，就我真的忍到受不了，我就会直接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我就是再一次 let's go， 你再这样我就要搬家。 你再这样我就要
你这是通牒网、欸
一直下一些最后通牒，
你要不要出一本书？通牒龙龙，
我现在就告诉你，再这样我真的就会搬出去，你就会损失你这个儿子。你 OK 吗？你 OK 吗？
你人生有因为通牒真的达到什么过吗？
但我妈很容易心软，所以会。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跟家人的话，你不要讲说他们知道怎么利用你，你其实也怎么知道怎么利用他们的，
啊、
因为你知道哪些东西是他们真的 care 的。然后我觉得你们需要意识到说，其实到某一个时刻，我觉得爸妈需要我们的程度是比较多的，我们其实没那么需要他们。这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权力超大。
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可以拿到政府补助吧？
超好笑，卫福部，卫福部，拜托，联络联络我们。那好，这两位啊，就是一个是觉得自己很自私，然后这个像 SD 就觉得自己是讨好他人。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
如果要选的话，应该会是自私的类型。像我刚刚讲，就是我其实蛮欣赏说，
往不留，
对，就是不要就离开啊，这样。嗯，以自己为考量的。
我觉得我可能思考上蛮王不留的，但我行为上还是会 SZ 一点的。
我如果恋爱应该也是 SZ 的，所以我现在想象中我应该可以很潇洒。
这是水象的课题吗？
但是我以后希望遇到好人，不要来骗我。
我希望你会。
我容易被骗。
但天蝎座不成的。但那最后如果要对，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不是世界上只有这两个案例是这么辛苦，一定超多这种人。
对，
你觉得对这些八点档的男女主角们，你会想跟他们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命有百百种，有好命跟歹命。
你就是歹命。
但歹命的故事大家都爱看，所以
这没有帮助哎、欸。
没有啦，我是想跟大家讲说，就是有时候大家觉得生命比较刻苦的时候，或是你觉得哇 why me， 为什么是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从各个角度，包含神秘学，有时候也很难啦，去找到真的跟你说为什么你会，为什么是你要经历这些。嗯，但我反而有时候会觉得，至少你经历了跟别人不一样的状况。我觉得每个人生命是独特的啊，你就真的想象你拿到了剧本，真的是，真的就是这样，没办法。
对。
那我们重点是我们演完，或者我们演的当下，最好的状况是让下一个拿到这个剧本的人有依可循，或者不要那么痛苦。我觉得都是好事。
我觉得就是如果通常演八点档男女主角可能会有一个情境是他们会沉溺在这个剧情里面、他们好像会蛮喜欢演你知道苦海女神龙
啊，我要演恶婆婆。我演那个干妈呢，
就是你在那里面其实你会觉得说哦，我楚楚可怜，
对对对，
全世界我最可怜。但我觉得你要明白说那个是有毒的，一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其实以我自己的状况，从小时候我就觉得我拿到错的剧本了，那我一直有这个观念，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的命是不是真的比较糟，真的有些时刻我就真的这样想。然后 我就想说我到底是经历糟糕的事情，还是我经历了糟糕的人生可是像我现在到一个平稳的状态，我回头回过头看，我都会觉得说哦，天哪，我只是在那个 moment 里是这样，但我还是过得来。而且这个过得来的意念是我每一次遇到难题我都觉得我过得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真的觉得说我一定过得去啊，他妈的，可能就是因为我过去拿到这些不好的剧本让我有这个自信。
坚强的上升摩羯。嗨，其实确实是，因为
对啊，然后我很坚信的就是不害怕面对就对了，你不面对事情不会解决。
我觉得大家偶尔可以逃避，但你要想的就是逃完之后你还是要面对。
对
对，但我是支持大家有时候你可以先小逃一下，然后
对对对，
准备好之后再回来，但你就是终究要回来。
确实，但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时间不给你很多选择的，然后你就要知道说去拿那个时钟剑的人，然后你就要去砍掉那头龙这样子。
而且我最后还有一个占星王妃的角度。
王妃。
自己把自己生在王妃，占星王妃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的，因为我很幸运，是因为作为占星师，
对，
有时候可以收到大家的生命故事嘛，
真的。
那大家作为一个个案生命，有时候你会很局限，觉得自己好像最可怜，可是我必须用我收到了那么多不同的案例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说， 真的每个人难处都不同，每个人忍耐耐痛程度也不同，你一定不会是那个最可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是这个不一定有帮助，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不是那个最可怜，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底层那个了，所以
哦，你是说笔下绝对有余，
对，笔下绝对有余。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生命绝对你想撑过来跟你愿意撑过来都撑得过来，
我也觉得
没有任何事情撑不过来，真的，你就算现在身上没有半毛钱，我赌你都撑得过来，
战斗就对了，不战斗你就会死。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觉得战斗意念真的很弱的时候，请跟我们说。
对，
然后在对在那个标签打三颗星星，这样我们就会优先看，这样
不准五星。
嗯，哦，对啊，评论要五星，然后信件要三颗星星。
对，但我觉得就是，虽然我刚才讲了很多振奋人心，你一定会撑过什么，但我相信在里面的人是觉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一切。
对，
我不知道，我只想告诉你们说，其实我完全这样感受过，然后你我现在站在这里，然后我相信有一天你也可以这样。哦，对啊，哦，好厉害，押韵了，
对对对，
双押双押。好啦，那最后就是呼吁大家，哎，讲了这么多苦口婆心，看到节目资讯栏的抖内连结了吗？该抖了吧。那也希望大家说如果有自己的疑问的话，也可以欢迎投稿，节目资讯栏也会有连结，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回复速度虽然没有那么快，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斟酌一下，但还是就是对，我很感谢大家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么多故事。
对啊，
因为我刚才其实有一个 moment， 我觉得说天哪，你刚才在讲说感谢大家给的信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好像在评论别的人生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不感激，然后也不是说以一个高点来看。
对，
刚才那一刻我觉得其实有点感动，莫名其妙。
大家现在看不到，可是丽娘现在是一个很红的状态，
有吗？
对啊，
是光吧，
微泛泪这样。
對，好啦，那就感谢大家咯，那跟大家说声晚安，
晚安咯，
拜拜。